戴上你的耳机，泡上一杯咖啡，合上你的眼睛，欢迎你来到辛西亚热可可的谈话频道。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辛西亚热可可的谈话频道。不知道今天大家过得怎么样呢？今天是228假期的最后一天哦，天气非常的好，不知道大家去哪里玩了呢？其实我这礼拜本来是要录 Dalio 的原则这本书，结果我花了一个礼拜看这本书之后，我发现整本书都是废话，我实在是不舍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啊。我必须要说，因为他是桥水基金的创办人嘛，但是呢，我整个看完他的第一章之后呢，我觉得这本书很明显就是一本论文。那我决定就是挪到三月的时候，等我有时间再跟大家分享。那其实我前阵子也在博客来也买了一些书，所以我想下个月的时候，等我有空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比较有趣的书哦。那今天呢，我有邀请一位特别来宾，叫做假日底背厅的 Friday。晚一点的时候我请 Friday 跟大家介绍一下他自己哦。主要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想要跟 Friday 来聊一下，就是有关结婚这个话题，很跳痛吧。那现在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特别来宾假日底背厅 Friday， 欢迎您。
Hello 大家好， Hello 辛西亚。
Hello Friday， 好久不见。
对啊，距离上一次录音，上一次到底是什么时候来着？去年的吗？
我跟你讲，我后来确认我们上一次录音是去年12月26号。对，所以真的很久了耶，就是已经有三个月的时间了吧。
啊，对啊，我就想说而且刚刚你讲的太顺了，我一直不晓得在什么时候我可以说 hello 这两个字。
这样子是不是？那我们来请那个 Friday 跟大家介绍一下他的频道好不好？
OK， 好，那各位好，我是假日底背厅的 Friday。 我的频道呢基本上是属于一个可能跟时事比较有关吧，但是我的演绎方式会是有一个议题啊，它可能是最近的新闻，最近的政治啊，或者是一些法条啊，或者是价值观，那我会使用有点类似辩论的方式，我会把概念呢区分为正反的两方，然后让这两方呢互相去寻找资料，然后做一个讨论跟互相的一个交叉攻击，那最后呢就会得到一个比较清晰的结论，然后告诉各位说关于某一个议题我的看法是如何的。那基本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分享一个性质的频道。
哦，听起来还不错，因为我自己本身有去听你的节目，我觉得每一个议题都很有趣，然后只是后来我发现就是 Friday 可能最近工作比较忙，然后就比较少更新了。对不对？
我就被你注意到，
被我抓到，
更新频率持续下降中。
其实我也是啦，因为最近我觉得大家好像到了二月底的时候，然后疫情又一直在延续，然后好不容易又可能春节结束之后，这个又是春节后的第一个假期，所以大家就是好像还没有收心回来，然后就开始又要上班，然后上班没多久又要放假，然后天气又不是很好，所以可能大家心就有点收不回来。你不觉得吗？
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次的春节很长啊，现在还在讲春节好像有点远了，但总之很长，所以很多假日之间还是持续的有事情，那个什么 schedule 还是持续的在跑，然后有些东西会持续的在累积，所以你回去工作的时候要差的死吗？就是你要处理的东西它是很多的，一大团累积在一起，就隔一阵子又突然又要放连假了，所以那些死你还没擦干。我这形容好低俗哦。
其实还好啦，
你的频道的风格是可以接受这样子的形容的吗？
当然可以啊，今天我们是闲聊好不好。而且我跟各位听众讲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完全没有先蕊过，就是完全是我刚刚很临时，然后想了一些就是可能今天要讲的主题跟 Friday 对一下，然后 Friday 也非常阿萨里的说好啊，那就来聊好了。
嗯，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想要来跟大家各位听众聊一下，就是结婚这件事情。然后我相信，就是因为 Friday 跟我们两个都单身嘛，然后 Friday 其实有一位非常要好的女朋友。
对，我吓一跳，因为我女朋友她也会去听你的东西，然后你说我们两个都单身，我刚冷汗突然就流出来了。没有，
对 Cynthia 我来讲还没有结婚就是单身啦。那个 Friday 应该就是单身有女朋友的状态，这样子解释会不会比较好？
小命还保着，我觉得应该是 OK 啊 OK。
我觉得自从我们上次那个对谈之后，小命应该就已经不休了，你现在应该回复很多了，回去再被鞭打一次应该 OK 的。那我们今天先来聊一下今天的主题，因为我们前面也闲聊了很多，我相信听众应该很想知道我们今天想聊什么样的话题。其实Cynthia今天会想跟大家聊这个话题的原因，是因为我前阵子啊，就是无聊看一下 YouTube， 然后就发现有一个网红，她跟她的法国男朋友做一个类似像 prank 的节目，她就故意就是在用她男朋友的电脑查了那个冻卵的事情，结果她男朋友看完之后的反应就感动很多女生。然后我看完之后我也觉得就是如果我有这样子的男朋友的话，我会不会想要结婚哦？她的法国男朋友的反应是，看到她查那个有关那个冻卵的内容的时候呢，其实就跟她讲说，她认为呢，如果他真的已经决定好要做冻卵手术的话，他一定会全程陪他，帮他出手术费。但是他也跟这个女生讲说，如果你真的没有打算要生小孩，他认为他可以跟这个女生两个人就不要生小孩，就过一辈子也很好，因为他就觉得这个女生的身体是他自己的。天啊，他讲这个话底下所有女性的留言就觉得，哇，这真的是太暖了。所以呢，我就想到就说，我们是真的在现在这个2022年，我们真的有需要结婚吗？这件事情。那所以今天来找 Friday 谈，虽然 Friday 还没有结婚，但是他有一个交往很久、很相爱的女朋友哦。我相信应该也已经谈到就是论及婚嫁的内容了。那所以，我想要就是请 Friday 自己亲身身为一个男生来聊一下，就是说，你本身觉得结婚对你的好处是什么？你有想过这件事情吗？
我个人的状态，因为其他人可能不一样，因为对有些人来讲，他们可能会觉得说结婚是一个里程碑，就是我达到我人生的一个里程碑这种感觉。那对我跟我女朋友的情况来讲的话，比较像是说结婚了，那我就是她的，她就是我的，我们互相拥有彼此，然后就是一个承诺的加强版，
资源就是了。
对，一个加强版的承诺这样子，那这会带给他比较多的安心的感觉啦。对，那再来、就是、
那除了这些之外，你觉得还有什么好处是你特别想
要跟他结婚？还有实际的东西是，例如说我要买房子，那买房子以后。一定是我跟 我女友或者是说未来的太太这样子，一定是我们要算是一起为这个家去付出这个房子的东西嘛。那如果你今天你还没有结婚，你只是情侣的话，那你们要共同买房，这其实就会比较容易有一些问题。那当然其实房间也不是说房间，就一般新闻上面就可能会看过说什么情侣买房啊，最后分手啊，那个房子就会有问题啊。对，所以不只是你心灵上面，它可能是一个你们羁绊的更强化你们的羁绊。同时，如果有一些关于财务或者是一些法律上面啊的问题啊什么的，结婚也会有这个好处，甚至是我觉得蛮多。讲到现实层面，其实很多是跟法律有关，例如说你今天假设你不小心发生什么意外，你的女朋友她是可以帮你签一些东西的，或者是说你今天如果真的发生什么意外， 你可以留下一些东西给你的伴侣的。那如果他说你们只是情侣的身份的话，这样子的事情就会做不到。对，欸，我会不会讲太多啦？
不会不会不会，因为你提到了重点。因为曾经就是有一个日本节目去调查说，有访问他们就是25岁到35岁之间的男女生，他们觉得结婚的好处是什么。其中你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有关法律保障这件事情。因为如果成为夫妻之后，其中有一方如果发生了任何意外，那成为另外一半的这个人，他可以协助提供就是签那个医疗行为同意书，类似就是同意说你要做一些手术什么的，他可以代为你同意，因为那个时候你可能是昏迷状态。
对，
所以就是这也是很多人提到就是结婚的好处之一啦。
对啊对啊对啊，我觉得还蛮
对。那关于你们两个有讨论过比如说生小孩这件事情吗？
欸，其实这个东西从交往，我女朋友的话，她个人是很不想生的。那她其实有很清楚的跟我讲她不想生的原因，其中包括了像第一个是生小孩对女生来说，是会造成身体上的影响的，包含简单一点讲的话，可能就是体型的变化。但其实生小孩它可能会影响到你身体里面的脏器，它的那个位置可能会改变，例如说可能你膀胱的位置会降低，然后导致容易会有一些漏出一些尿液，
漏尿的部分。
对对对，因为这个其实也听过，或者是你其他一些脏器可能会位移啊，那包含了荷尔蒙的一些影响，所以你可能头发会掉，然后你可能会有产后的忧郁。其实生小孩这件事对女生来说是一个蛮伤身体的一件事情。对，我女朋友是这样跟我讲。那在除了女生方面的身体上之外，第二点是说现代的人啊，照顾小孩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啦。对，那到底有没有这个余裕在工作之余，你还有办法再去养一个小孩这样子，这是第二个比较大问题。所以我女朋友她是倾向不生小孩。那其实我自己个人也觉得说目前2022年这个当下，我是觉得
也是倾向不生小孩。
因为对，因为 我会觉得我没有余裕照顾，我现在光是工作就弄得很忙很忙了，要怎么照顾小孩。对啊，所以我觉得，
所以你的考量是工作太忙碌没有办法照顾小孩了。
对啊，还有经济啊，还有经济上面，因为
了解了解。
对啊，因为没有小孩的话， 我想花什么钱就花什么钱，我过得非常的很，我自己觉得蛮富足的啊。可是有小孩之后，我的钱就可能不再是我的钱，然后一部分蛮大部分可能要去给小孩这样子。对对对，
所以你也还没有心理准备，觉得还要再多养一个，
对，
多养一个小 Friday。
对，只是这个东西就变成是说我跟我女友，我们现在我也还没有求婚啊，只是我们会在讨论的很重要，就是一定要先有共识关于小孩这个东西，才可以去做结婚这件事情。你不能说先不明确，然后就结婚了，然后就后来又没有共识，然后又离婚，这样子，这样就很不好。但是我，所以我现在是直接跟我女友说，我当下现在这个当下我不想要。可是就我对我自己的了解，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倾向说，人生可能在某个阶段的时候会需要做哪些事情。然后我很明确跟女友说，尽管我现在可能负担不来，但是可能五年后我在公司里面，我可能变主管阶级了，我可能经济也富裕了，我承担得起的时候，我可能也会希望有一个小孩子。我目前是这样跟她说啊。所以这其实她也，我女友她也在考虑中嘛，就我觉得就是需要磨合啦。他有他自己的考量，然后我也有我的考量。对，那但是有一个东西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是假设以后他要生的话，假设以后他愿意生的话，那个什么月子中心啊，然后包含他以后产后的一些医美啊，一些帮助他 回复美丽的，
回复自信的部分，
对，那个钱都由我来付，对，我可以这样给他承诺，他如果生了一个小孩的话，他后续的这些钱我都帮他，也不能说帮啦。
哇，Friday，好男人，好男人，这边我应该会下个音效帮你鼓掌。就啪啪啪啪啪啪鼓掌。
他有跟我说过什么？那个怀孕的时候可能那个脚会肿哦，会水肿还是什么的，然后他就跟我说，就是我要帮他按摩啊，按按脚啊，把他消肿还是什么的。那这个我也是，我也是跟他说同意，对啊，
但是你们这些，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共识都还没有跟你们各自的家人聊过吗？对不对？
我如果是我爸妈的话啦，我爸妈他们会觉得要有小孩子，对，但是至于我怎么想的，我没有跟我爸妈说。我就是，
所以其实这部分还没有进到家族那一块。
进到家族那一块，就我爸妈的想法是蛮明确的啦。
嗯，
对对对，但是我不见得就要听他们的说法吧。就是今天如果我想要小孩，那必须是我自己的意愿，而不是我爸妈他们觉得要有我就要生一个给他，而是我今天真的想要的时候，然后由我跟我的伴侣协调同意了才会有小孩，而不是因为爸妈他们说他们要抱孙子我就必须给他，我是这样觉得啦。
我觉得你这个观念很好啊，因为其实我还蛮常有时候会忽然翻到那个报废公社的爆料文，
报废公社，
然后里面就很多那种对对对，很多那种为人母啊或是刚嫁过去的女生很常在抱怨这一块，因为他们就会说婚前婚后的那个队友态度不太一样，然后生完小孩之前跟之后的态度也不太一样，就是可能婚前答应他们说哦要做什么什么事情，比如说什么费用要，你刚刚讲比如说月子费啊，还有一些什么美容医美的费用啊，他们一概就是婚后就全部完全不认的那一种。所以刚刚听到你那番话，我也觉得挺好的耶，就是觉得你真的是不错。
我觉得要有个保障的话，你可以在那个什么立合约，好像有点太夸张了。我觉得你就在 LINE 上面截个图，搞不好我女友她其实有截图，我不晓得啊。我现在又跟你录音了，
可是我认为那个好像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法律效应耶。
啊？什么？
就是那个好像没有法律效应，这个可能我要邀请一个懂法律的人过来了解一下，说这个截图到底是有用还是没有用。因为你那截图当下你们还不是夫妻，所以有可能就不生效。因为刚刚就聊到了嘛，就是夫妻之间是因为有
关于这个保障要想，
你看我就是那种不会被骗的。但今天我们不能说跟 Friday 女朋友讲哦，其实我们不能说这样子，就是说好像 Friday 在糊弄你，没有，我个人了解 Friday 这个人，我觉得他是说到做到啦，就是
我
觉得至少有这个想法男生都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哦，对，其实你刚刚有讲到几个就是结婚好处的重点哦。网络上我刚刚讲那个日本调查，他有列出几个结婚的好处哦，像第一个就是可以有孩子跟家人啊，然后再来呢就是回家有个避风港啊，还有就是刚刚很重点提到有法律的保障，以及就是第四个我觉得有点抽象啦，就是说他有一个心理归属啊，自我成长啊，共同成长这一块。
这个可能有点像我刚刚讲的那个人的里程碑这个东西吧。
对。
会吗？
对。基本上其实我对这一块为什么觉得很抽象，是因为 maybe 我到现在还没有遇到一个真的让我觉得好像有就是跟他在一起有成长到的男生，可能我命比较苦啦，还是就是 Friday 可以解释一下说你觉得跟女生在一起你觉得有共同成长的部分是什么样的感觉，或是你有遇到什么样的状况是你觉得两个人的确有共同成长。
我 我就讲我自己个人而言啊，就是可能我现任的女朋友会不太喜欢听，但是我以前学生时代交过几个女朋友啊，那其实我学生时代的时候并不是那么、我自己会觉得我不是那么好的男生哦，会有一些比较自私或者是不体贴啊，甚至会有一些不懂的避嫌、就是会对对对，那经过了一次一次的可能分手然后伤心什么的，然后其实 我会觉得我自己有慢慢的在变好啦，那至于自己有在变好这件事情，你自己自我感觉良好这当然不算嘛，就是就很屁话，自己以为自己变好了，但我会觉得它有意义是因为我的第一任的女友、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就是刚好有在通讯软体上面聊到天，好几年都没有联络啊，某一个偶然的继续聊到天，那他跟我说他感觉现在的我跟当初跟他交往的其实已经差很多了，如果他遇到的是现在的我的话，他会觉得可以走到最后，但是偏偏就是
他在跟你讲这句话说他有没有男朋友啊，
可能没有啊，但是那个时候我是有女朋友的、对，那
他也知道你有女朋友，就是
他也知道我是这样觉得，他就是你可能会听说有些人他交往一个月或三个月就结婚，这种故事应该都会有嘛，
那很多
很多很多、那我会觉得这其实不是什么大问题，重点就是当你今天你终于成长到一个你成长到一个够好的人的时候，你在对的时间遇到了一个也已经成长完全一个够好的伴侣的时候，你们可以很快的就结婚、可是在你成长为一个够好的人之前、你可能是有残缺嘛，就是你可能不是那么完整，你可能会在很多地方伤害到你的伴侣。对对对，所以我会觉得说结婚的好处，自我成长，这个自我成长应该是在前面交往的时候就会成长了，然后结婚之后的成长，因为我还没结婚，所以我这个也不晓得。
但我能够理解你说的，就是说其实两个人在交往中间的磨合是彼此的学习啦。
对啊，
可能你有一些过往的一些恋爱经验，你知道做了某些事情其实是会让女生伤心，或是有哪些事情是你的地雷。那在交往一个又一个之后，你就慢慢去成长学习，这一块其实也是自我成长啦。对，是类似这样的感觉吗？对不对？
我自己觉得会是这样。那结婚之后，这个东西应该会是另外一个类型的成长，例如说怎么经营家庭之类的吧。我不晓得，你可能需要找已婚人士。
好奇问一下，我这个单身哦，就是因为我的感情概念是比较不朝向往结婚的方向去走。但是我心里又有一点点好奇，就是想要结婚的人呢，就是比如说像你啊，你有考虑到想要结婚、那你会不会比如说担心说你会失去自由，或是说你会不会觉得好像结了婚以后你就不能随便分手，或是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就是你觉得男生或是女生到了什么样阶段他们会真的自愿俯首称臣，就干脆哦，我真的这一趟我就是要结婚，
走到爱情的
的那种心态是怎么样？
爱情的坟墓，
就是你自己知道那个坟墓，可是你想踏进去，那个是什么样的心情啊？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我觉得就是想要一个很稳定、这种感觉就是、我自己会觉得我想要有一个家，然后是我每天工作累了回去之后，我知道有一个人他在
等
我，对对，他在等我，或者是我在等他、都没有关系，我在等他、就是我们共同回到一个地方，他不是空无一人的，因为今天他如果空无一人的那个空间的话，他是很 傻逼戏，就是他很寂寞、啊、我不太会讲，就是我当工程师嘛，我以前工作回到家的时候就是放空，然后躺在床上看看 YouTube 的影片、嗯、然后会觉得很空虚。但你今天如果家里有一个人，哪怕他只是陪跟你一起坐在沙发上，你们可能是各自的看着自己的手机的影片或社群软体，但是你知道当你今天你看到一个好笑的东西，你抬起头来你说嘿，然后会有一个人给你回应，他就来跟你一起看这个有趣的影片或文章。
我懂。
你知道
就是有共鸣的感觉。
对，它是一个日常生活中一点一点一点温馨的小事情，那你希望把这个温馨的小事情变成更长久的，
嗯，
变成一个更长久更有保障的一个关系，所以会想要结婚。欸，这个东西我都没有跟我女朋友讲过，欸，我都没有跟她讲那么细的。
可是我觉得这是所有听众都该了解的耶，而且我自己也很想了解，因为我以前是那种，其实是我小时候是很渴望婚姻的，可是因为我见过太多不好的婚姻结果，所以我反而越来越长得越来越大之后，听过越来越多不好的例子之后，我反而就越来越朝向就是不婚主义。然后再加上我前任男朋友的事情嘛，我其实前任男朋友我交了将近7年之久，非常久
哇。
然后我们就是差点要论及婚嫁，
嗯，
可是后来就是因为他的关系更让我确定我不想结婚，
嗯，
然后我现在就是有时候会偶尔思考说，到底什么样的人或是什么样的状况，或是我的情绪或是我的任何状态到什么样的状态，我才能够觉得结婚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必要的。所以我就会很想知道说，有想要踏进婚姻或是有考虑想要踏进婚姻的人，他的精神状态或是各方面的状态到底是怎么样子。所以我觉得你这样解释是挺好的啊，因为总结来讲你的想法就是有一个人陪在你身边的感觉，然后大家一起共患难，然后一起度过欢笑的日子，我觉得这样很好啊。对啊，
但我觉得
这也是一个
像你说你我如果你单身久了，你就会习惯单身。那，有可能你会成长吗？讲成长好像有点奇怪，但是你会慢慢变成一个自我充实的人。你可能你的生活，
我觉得要看状况欸。
哦，是哦。
我其实这几年，我就是反而会的确开始有点在想说，是不是要结婚这件事情，因为那个。Friday， 你知道我几岁吧？
我知道啊，但应该不用在节目跟大家讲吧？
啊、不会啊，我一直都觉得我很年轻，好不好？对啊，我一直都觉得我很年轻啦，而且就是也蛮多人觉得我看起来年轻，自己老王卖瓜。但是我的想法就是觉得，其实有时候单身久了，的确会有那种寂寞的感觉。因为我之前是一个很喜欢自己旅行的人嘛，然后每次都会玩得很开心，可是后来有几年啊，我就是自己出去玩的时候的确有感到孤单的感觉，会觉得好像没有人跟自己 share 一些事情，没有人跟我一起看美景的那种感觉，那个时候就会特别想结婚。对，所以我觉得你刚刚讲的就是一个很好的结婚的理由吧。
我觉得你可以做一个想象，
就是
欸，我不好意思打断你了，你先说，不好意思。
不会，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想法，越来越强烈才会想要结婚，我觉得是这样子啦。所以我现在就是也会觉得哦，不排斥会有婚姻，但是我还是会有一点点觉得，如果真的想要结婚的话，是要早一点，我个人觉得要早一点结婚啦，因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想生小孩嘛，或是你有一天忽然想要生小孩，那生小孩对女生来讲就是一个生理因素的问题，除非就是像我刚刚讲那个网红，他有提到冻卵的事情，那如果双方有共识可以年纪晚一点再生小孩，那冻卵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选择。
像前阵子那个林志玲，她几岁啊？她不是也生小孩？好，
她48岁啊！
我觉得好厉害哦，她突破那个生物的限制吗？我觉得就是一。我这样讲很理工，
因为他好像是待遇吧，
很理工男啊，就是我就是人类这种生物，原来48岁是可以很顺利的生小孩，我觉得很厉害耶。
我了解，他好像代孕，
代孕是指
对，但是代孕是指就是你把你的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因为我很怕我说错。我理解上的代孕是就是把男生的精子跟女生的卵子放到一个代孕者的身上去把它生出来。
这个在台湾这个在台湾应该不是合法的。我这样说，因为
但我不知道在日本合不合法。
因为我打辩论嘛，我打辩论啊，有一个辩论的题目叫做那个代理孕母的合法化。那台湾其实是没有这样的法律，据我以前打辩论的时候啦，我现在应该
可是林志玲是嫁到日本去啊。
那其实在台湾你要找代孕的话有几个方式啊，一个是好像找那个东欧那边的啊，会比较便宜，只是那边的法规可能也没有那么完整。
你说像什么你说的是像什么捷克那边，捷克波兰那边，
因为有点久了我不太记得，但我记得好像就是东欧那边你可以找那边，然后会比较便宜。那要找最有保障的话，像美国它好像就是合法，有些州它是合法可以有代孕母，所以就有相关的仲介机构，那你可以好像大概500,000-600,000吧，然后请美国那边代孕母帮你生下一个这样的小孩子，那他是属于你跟你丈夫的小孩子，是由美国那边妈妈然后经由合法的一个管道然后去生下的小孩。那不晓得林志玲他是怎么弄
的。对对，我的理解好像美国是可以的，因为我身边有一位女孩子就是做这件事情，她就是跑去美国去存放她的卵子，然后她要做配对。对 对，
其实我觉得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想，就是做给男性的建议的话，因为你要去想一个女生代理孕母，假设她在美国她是需要500,000-600,000的话，那男生应该要去思考一件事，就是你的老婆帮你生小孩，她其实是做了一个她的价值是有500,000-600,000的一个价值。我这样讲会不会又很理工男的那种什么都要量化，但是她其实是
很数据化，
你要把它数据化的话，它是值得这个价格的。那你要选择，
那你为什么不能把它想成是无限大呢？
啊，你说什么？把它想成是，
就是你不能把就是生产这件事情想成是无价之宝吗？
我想讲的意思是说，当今天你的老婆跟你说她想要住月子中心住一个月，然后500,000这样子，你男生可能会觉得很痛苦，但是如果今天不是你老婆帮你生，你是要去找代理孕母的话，他可能变成500,000-600,000。就是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想的话，你就会发现你的老婆很伟大，然后她愿意帮你这样做，那你给她住月子中心那又如何呢？就很合理吧。那你给她多一点保养，或者是给她医美，让她去恢复原本的美丽，这个再怎么样可能要到500,000-600,000应该也不容易吧。就是从这个角度去想，老婆就是很伟大的。你说。
那我挑你一个语病，那我问你一件事情，假设今天坐月子要700,000-800,000，那你还愿意让你老婆坐月子吗？
我很难想象坐月子坐到700,000-800,000，他要怎么做啊？是贫穷限制我的想象。
不是啊，因为以你的逻辑推理是这样子啊，就是因为你是比较过后觉得其实坐月子比较划算。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从
对，但其实这个逻辑是错误的。
对对对，从
这有谬误，因为假设今天坐月子有一天需要700,000-800,000，假设啦，我说假设，这是一个假设题。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 我就会跟我老婆说，哎、欸，你不要那么辛苦，生小孩很痛、欸，哎，我找代理孕母好了，我就找代理孕母啊。
所以你就只取决于钱的问题。
不是啊，如果今天
你这个现实鬼，
如果说今天坐月子要七八百万，你就想你让你的老婆齁生了小孩，然后胀气可能会有位移的这个问题，那你老婆可能会产后忧郁，齁与其有这些状况，然后你还要花七八百万坐月子，那你还不如去找代理孕母生，就最有效率啊。
没有，我觉得你这两个逻辑完全就是看透了一件事情，就是你一切都是以钱为基准点。
不是、
啊，因为在刚刚坐月子50万的时候，你就说坐月子很棒很棒，然后现在坐月子如果七八百万，你就说代理孕母很棒很棒。你没有发现我完全拆穿了你这一招？
也不是这一招，那不然男生要怎么选？
好啦，没有，我觉得还是不要这样子说 Friday， 应该是说我觉得人啊，就是其实结婚这件事情有牵涉到金钱哦、嗯、大家不要觉得好像就是我们都是一对相爱的情侣，我们在一起一切都是为了爱情才在一起，其实我觉得没有，就是婚姻还是要谈到钱，没钱万万不可，嗯，贫贱夫妻百事哀这句话是永传千古，嗯嗯，所以其实你刚刚考量是对的、嗯、其实哪个便宜就走哪个。我要稍微帮 Friday 润饰一下，哪个便宜走哪个的前提是，其实你有没有观察到 Friday 他的中心思考是因为我要为了我老婆的身体好吗？所以其实哪一种对她的身体好呢，那就走哪一种嘛。今天有的女生选代理孕母是因为觉得我就不想要剖腹，我也不想要就是经历那个阴道撕裂的痛苦，那我走代理孕母。那今天如果我想要自己小孩从我的肚子里面生出来，我想要顺产，因为有的女生是相信自然生产是对小孩子是最好的、嗯，如果女生觉得走这种方式是对她最好的话，那就让女生走未来去做月子中心这一块嘛，对不对？你说 Friday 对不对？
对，我觉得你润饰的很好耶、欸、
对，我帮你圆回来了、
谢谢你谢谢你。不是你把我破解，然后你再把它圆回来。
对对，但是我必须要讲就是女生其实是不太爱听就是说你是以钱为基准。我们是感性的生物，我们其实是比较希望、
啊、
就算你真的是这样想，但你也要放在心里面。你一定要用我这个说法，就是感性说法。
又学会了。有些事情只能心里面想，不要直接讲出来。
对对，因为我其实经历多年的情感战场之后，我越来越能够听得懂男生的弦外之音。这真的是有点悲哀耶，因为我跟你讲，因为我太听得懂男生弦外之音、嗯、然后我心里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嗯，那当我知道男生弦外之音其实是有一些现实考量的时候，说真的我还是会有点小小的失望啦。但是呢、嗯嗯嗯、因为我也觉得每一个男生的特质不一样，像你的优点就是你会去评估利与弊、嗯、但是另外一面你就是会缺少比较感性的那一面、哎、那我觉得这个对婚姻来讲也一半有好处一半有坏处、嗯嗯嗯、对，因为女生跟你在一起就会觉得吼吼你气死。但是你给就是你能进入婚姻的好处就是因为你很实际、嗯、所以你会让这个婚姻长长久久的。对、嗯、
我觉得你刚刚有讲那个贫贱夫妻百事哀嘛，这个东西其实你会发现说只要你今天够有钱哦，嗯，唯一的选项就是找代理孕母，这样子你的老婆绝对是健健康康，然后你又有一个 baby， 你又可以很顺利有一个 baby， 只要你今天够有钱，这 对这东西都是，
没错，
你只要有钱什么都可以解决。
啊、所以你说世界上哪有几个林志玲能够那么幸福啊、嗯、说真的我觉得这次的那个广告小妹跟那个林志玲的事件啊，我后来回去看那个广告小妹那个文章，我个人认为啦，其实我不知道听众大家觉得怎么样，我个人认为广告小妹原本那个文章并没有贬义代理孕母这件事情，而且我觉得他没有贬义林志玲。为什么？因为其实他中间有写到一句话，他就说其实他是羡慕的，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可以做代理孕母、欸、那个需要钱、欸、因为广告小妹她自己在备孕，她很想生小孩、嗯、可是她是要一直去打那个排卵针、嗯、我有听过我一些女性朋友啊，就是女性的同事，她为了要跟她老公能够感情长长久久，她硬去打很多排卵针，然后就是为了要让小孩能够顺利出生、嗯、那殊不知可能男生可能有不孕症啊，或是女生她可能身体有一些状况，夫妻都一直没有小孩，女生就是会一直觉得我一定要有一个小孩，我跟我老公的感情才能延续，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欸、到最后生小孩就变成一个迷思，你知道吗、嗯，对，我这讲的有点远啦，我只是就是呼应那个，我真的觉得代理孕母这件事情的那个事件啊，其实广告小妹她没有那个意思啊，我个人觉得她没有那个意思、嗯、可能就被媒体标题放大然后又夸饰，对，不然其实女生到48岁这个年纪找代理孕母又有什么样子，本来就是很应该的事情，我今天老子有钱我要找十个代理孕母都没问题，对不对？今天就是钱的问题嘛。
而且我觉得有些人可能应该说对代理孕母，像有些女生的身体她可能比较擅长生小孩嘛，这样子会不会很奇怪，就是有些女生她其实我
你应该说女生身上有
讲一些很靠北很失言的话，
子宫
不是啊，应该是说
你今天一直在失言，你今天害我，你今天要让我怎么剪，你是故意的是不是？
没有啦，应该是说代理孕母也是一个职业啦，这样子，对，他、
嗯、
是人家的饭碗，他的工作，嗯，他、选择做这个工作，嗯，对啊，所以嗯他没有任何的包括贬义，他就是一个工作中性的去看待他吧。
对，他、啊、是一个职业、嗯、对
对、啊、
对对。就是我们也是要尊重这个职业啦、嗯、因为他帮助很多需要一心想求小孩的夫妻嘛。
对啊对啊。
有一些不孕症患者，他这个真的就是他们的福音啊。对, 对啊。对啊，我们必须要考虑这一块。欸，我觉得我们今天话题真的扯很远，但是还是聊得蛮开心。我先跟大家，就是先跟每个听众先聊一下，就是齁，因为我们今天聊到婚姻这件事情嘛，然后我这里就是有搜集到有五个点是我们结婚前需要考虑的面向，然后这五个面向我也是想要跟 Friday 讨论一下，就是你觉得这五个面向你里面就是是不是有遇到类似的状况，或是你觉得这个不是那么重要，都可以跟我讲一下。我先讲这五个齁、嗯、第一个就是我们结婚前需要考虑的第一个点是，我们不要考虑这个男生或女生现在的状况，而是考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的未来性如何。你觉得这个是你认同的吗？就是在结婚前我们需要考虑对方的点。
这个东西就我自己听我的一些亲戚或朋友来讲啦，像是我有些亲戚是香港人哦，或者是大陆人、嗯、有一些亲戚，
对，
那他们那边的女生有的会蛮强势的，那他们会很会看，我不晓得，他们就是很会看男人。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个很会看男人的，就你具备那个眼光的话，他是真的有可能会看到一个男人的未来的
未来性。
对对对，就是 这牵扯到个人的眼光欸。那像我的那些亲戚，例如说我的那个可能是嫂子之类的，对，那他们当初选像我的可能表哥或堂哥这样子，当初在嫁的时候，可能我的表哥或堂哥他们并不是那么的条件好，可是几十年后他们互相扶持之后，确实过得都很优渥，过得都很富裕。所以我觉得嫁现况跟嫁未来这东西，如果你的眼光够好的话，确实是可以嫁未来，只是问题是你不知道你的眼光好不好啊。我
对对，你讲到一个盲点了、因为我那时候看到某一个爱情专家提出这一个的时候，我会觉得对啦，讲的是没有错，表面讲这样没有错，可是你不在一起之后，你怎么知道他未来是怎么样子？
是啊，而且
对啊，
这蛮困难啊。现况是当下就可以判断的，就是最简单的，好像懒人包一样。我现在有什么，都给你看啊，你去翻这个懒人包，你就可以大概知道一二了。
我快速问你几个，你觉得？假设你现在是看女生的现况的话，你觉得女生有哪三点是你一定会考虑跟她谈未来的？
三点哦，第一个是就个性吧，个性一定是第一个。
个性真的很模糊欸，比如说是怎么样的个性？
我要想一下，就是个性合不合得来？
傲娇吗？
个性合不合得来？脾气好不好？然后之类的。对对对，就是你跟他要相处嘛，所以你们的个性之间到底合不合来，我觉得是最重要的。然后其次个，
那第二个呢？
其次的话，我觉得是财务状况欸。
财务状况啊，这个我觉得很好奇，你觉得财务状况怎么样才是？
因为我这样子说齁，例如说你今天你想要住在透天啊，或者是你今天想要住两房一厅的大楼，对，那如果说伴侣之间是你们两个加起来的月薪是足以去负担一个更优渥的生活环境，那当然是最好的啊。对，就好像我很喜欢举的例子是，例如说。你今天早上起来齁，你是喝豆浆还是喝牛奶啊？你用的卫生纸是用春风还是用那个舒洁？你的生活品质是一层一层叠上去啊。你看的电视是20寸还是因为没有20寸电视，你看的电视是30寸还是70寸哦，就是你的生活品质是一个一个叠加上去的。那越好的生活品质的话，当然就是需要你们夫妻都有很好的经济能力嘛，
收入。
对啊，对啊，所以，如果今天你要结婚，然后当然这个财务状况可能就必须要去考虑，如果是一个负债累累的一个情况，然后可能结婚之后要帮他还很多债务，甚至是他家人的债务，例如说他爸爸的债务，他妈妈的债务。对对，这你可能就得考虑一下你自己能不能承担的下来。纵使你们很爱很爱，但是如果他爸欠了地下钱庄2亿，然后你硬去。
这要欠到2亿，你可能要跟郭台铭女儿认识
欸。有本恰恰有女儿吗？本恰恰有女儿吗？
对对对，也是啦。
本恰恰如果有女儿
的
话，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
你要不要？该不该娶？这种感觉。
我觉得如果是本恰恰女儿的话，你不只要考虑债务，你还要考虑她的鼻孔是不是很大哦。
要考虑在睡觉的时候会不会缺氧。
开玩笑，这个可能有点歧视。
你们躺在一起睡觉，睡到一半突然说呼吸不顺。
对，忽然有风吹过来。
有风。有风是怎样？
好，那第三个呢？第三个你会考虑的。
第三个哦，诶，我怎么好像想不到第三个啊？
奶大腰瘦，
那可
脸
正，这可遇不可求诶，
是这个吗？所以这不是第三个，应该是说你归纳，你觉得前两个就你就觉得可以谈未来了，这样。
嗯，你刚刚讲的第三个是像是外表这个部分吗？可是我
不是，我刚刚就问你说，如果有个女生想要跟你谈未来，你觉得你可以跟她谈未来，有哪三点特质你是觉得一定会跟她谈未来？
对，我觉得就两点而已耶。如果说她今天是一个奶大腰瘦，然后又超级正的，可是她的个性很差的话，我也会不考虑耶。
不行，
对，不行耶。
当然可以跟她打一炮。
我没有那么说，我没有说过这个话。我并没有任何关于 这方面的评论。即使你现在问我，我也不会有任何回复给你。
你干嘛多讲这一句啊？欸，这个是爆点，我要剪进来。
我没有任何的评论，你剪进来，它也不能代表什么。好啦，
好，然后我再讲一下，就是那个专家说结婚前五个需要考虑的点，刚刚已经先讲第一个了嘛，然后第二个是说，他说如果你发现这个人婚后他所有缺点都被放大的话，这个可能你需要考虑一下他婚前的缺点的这个部分，这个你认同吗？
缺点会被放大哦，我觉得是有可能的耶。
嗯，我也认同这个，
而且这可能是，
因为这个是好像就是在交往期间就可以发现，然后只是就是看当事者愿不愿意面对这个缺点。
对，而且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层次，例如说有一个人，例如说有一个先生，他是交往前就有一点固执了，那我们要去考虑那个复数的变因，因为我们都知道老人年纪越来越增长的时候，其实有些老人家会有一些固执的这个问题，所以假设你要跟他相处一辈子的话，你在他二十岁的时候你就发现他固执了，那你就殊难想象你跟他相处五十年后，他七十岁的时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老头。我是举这个例子啊，所以我觉得缺点会放大是蛮可能的。像有些人年轻的时候，他也没有储物癖，你知道储物癖吗？就是会一直堆东西。
我知道，就把家里堆的到处都是。
对啊，然后这个现象好像在人有些比较年长的人，他就突然就有这个储物癖了。他这个缺点可能年轻的时候他只是收集小东西，然后到他老年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开始在收集垃圾。欸，这个例子，
对，
我这个例子好像有点奇怪，但总之我是觉得缺点会被放
大。没有，可是你说的就是一个点，你只是举例嘛。因为像有些人他，我举例来讲，你这个例子就有点像是我今天认识一个男生，然后交往的时候他跟我讲说他很喜欢钢弹模型。这个听起来好像很不错，对不对？因为他很乖嘛，就只是在家里做模型，然后就你到他家一看，他一整面墙都是模型，然后你那时候都还觉得还好，等到你跟他结婚以后，他就一整个头拉骨还去租仓库，里面都是钢弹模型的时候，你就知道事情严重了。见微知著啊。
你有遇过这个？你有遇过这种的？
曾经有遇过，但是没有到很严重，就是整个那个货柜都是，但是那里面真是不少钱欸，而且那当下就会觉得，那为什么他跟我吃饭都那么抠，然后还可以就是花个几万块去买钢弹。对啊，你就是会忽然觉得那还要跟他在一起吗？对啊，是不是就类似这种的例子啦？对
对，这个要跟他在一起。
好，那我们先赶快讨论第三个。这个没有，这跟包容没有关系，这跟我们刚刚讲的，
我是说
利益很有关系。
我是说，如果会跟他结婚的人，就肯定是必须要能够接受这个啊。
或是他自己也买的很凶，
或者是他，
或是他自己
又他自己也喜欢钢弹，
一整排的那个香奈儿或是什么包包的，对，就是你要买是不是？那我买的比你更凶。
我们至少上面还是有差异，但我刚刚直觉是，或者是女生本身也喜欢钢弹，那你的思考会是？女生本身也收集东西，然后她收集一整排香奈儿，
一样的意思啊。对啊
OK 啊，你说还有其他
哦？对，这也是我们的差异
啊。
我是当下就觉得，就是说那女生应该也要会爱嘛，也是要爱嘛的。对，好，那第三个是她觉得结婚前要考虑的第三个点是，是不是关系里面都是你在做妥协，你认同吗？
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我完全认同。
你觉得你可以接受就是一直妥协吗？
不行。
还是你会
应该说不能够有任何一方都是一直在妥协的。对双方来讲，可能局部妥协都是会发生的，但是不能够只有一方在妥协。
好奇问一下，你有妥协过什么事？
很多事情。相对于
讲可以讲的，
我想一下哦，我妥协过什么事情哦？
你不要跟我讲什么 IKEA 鲨鱼那件事情，我会打你。
没有啦，没有那么无聊的小事。我妥协过什么事情？你这样一问，我突然讲到，该不会其实我都没有在妥协吧？我想起来了。
哦，所以其实关系里面你没有这个问题，是对方比较有这个问题。就是你的女朋友在妥
协，没有，我也有妥协很多东西，但是我在想什么东西是可以讲的。
哦，好，但是反正你也认同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婚前要考虑的点，
对
对
对，不能够只有一方在妥协。
哦，可是关于这个我可以讲一头拉骨。我觉得也有可能我是女生吧，或是我比较属于付出型的，所以我之前的那个7年那段关系我妥协蛮多事，但我不能不说他也有对我妥协一些事情，但是我在那段关系当中也妥协蛮多事，比方说其实我不太想要跟他的家人出游。他是客家人嘛
，Oh my God，
所以他很多行动都是跟家人在一起的，然后我就得妥协，就是我们的约会会有好几次是跟他家人一起约会，或是比如说他家里有什么事情，他已经明明就先跟我约好了，然后我可能就得妥协说，哦，好，没关系，就装贤惠，没关系，你去跟你的家人一起，然后没关系，我们再约，类似那种。但你明明就他妈的粉底都已经擦好了，衣服也穿好了，已经准备要出门了，类似这种。
哦，这种类型的妥协，
对，那刚开始可能都觉得还 OK 啊，OK 我可以接受，但现在想一想哦，我觉得这都是很不健康的，因为我不可能做这些事情
做
就是婚后一定是结婚很多年嘛，我不可能天天都是这样，我一定会有一天会爆发，
没有错，
对，
人的忍耐都是有极限的，不可能永远妥协啊，
没错。虽说我刚刚的那一番言论如果是他的家人或是我未来的公婆听到，可能会觉得我非常之大不逆，非常不合群，但是如果今天角色换成是他们女儿被这样对待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也不是这样想，他们一定会觉得，哦，我女儿 好委屈哦这样，
确实耶，
对，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点，就是在结婚前如果就是妥协太多的，我真的觉得这个婚也不要结了，真的。
我同意，确实是这样子。
嗯，
我可能讲一个好了，就是我女友她可能在生理期的时候，她的情绪是会比较不稳定的，对，会比较不稳定，所以很多时候男生是需要去体谅的。那这个是自然的嘛，因为就是生理期本来会不舒服，会受荷尔蒙影响。
对。
可是其实像一般的人啊，可能工作上面就已经很多垃圾事情，
垃圾事了，
对，然后可能你本来就已经很低落，或者你压力很大，你要做报告了， 但是与此同时跟你最亲近的那个人、嗯、然后他因为他在生理期，所以他可能会对你发脾气，然后因为一点莫名的小事找你的麻烦，那你可能只是稍微不合他的意、嗯、他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可是你也、嗯、你也不可以因此就跟他较真或者是动了就是往心里去，因为你必须要想着说他也没有办法控制，因为他受到荷尔蒙的影响、嗯、这样子。这算是一种妥协吗？
等一下，你后面受到荷尔蒙影响那句话我会帮你剪掉。但我大概理解你的意思啦、
啊、
我懂我懂。
因为不女生生理期不是就受荷尔蒙影响吗？
嗯、欸、
还是不是荷尔蒙，应该是荷尔蒙。
对啦，但是呢我跟你说、嗯之前呢、啊、就是我最讨厌听的一句话，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女生都这样啦、嗯、但是我听到有些女生其实是不太喜欢听到，就是说因为自己心情不好然后男生就问一句说你是月经来的。
这个我女友也不喜欢听，所以其实她有时候突然有一阵子就周期性的然后会因为一些事情跟我吵架的时候，我心里大概都会想说嗯应该是差不多快来或者是要来，但是我不会实际讲出来啊，因为讲出来会生气、
哦、
绝对生气。
你还有求生欲就是了、
嗯、绝对会发脾气，这个对还有求生欲，这不能讲，只是说实际上可能可以预估嗯时间差不多该来了啊，现在他流眼泪肯定是因为那个这种感觉。
嗯，这个你真的要放在心里面了、
哦。我不会讲出来，而且还蛮准的哎。
但你刚刚已经讲出来了
啊。
好啦，我们先赶快进到第四个，
okay, okay.
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聊的有点久。第四个是说，就是你结婚前要考虑的是说，你会失去自由，不能想分就分，认同吗？
失去自由。失去自由我觉得算部分算是认同的，因为婚姻其实就是一个占有，它是有排他性的，
嗯，
对，所以这是肯定的会失去一部分的自由，但不是全部啦，你不能说你一天到晚想要约炮，你有约炮的自由，然后结婚之后你失去约炮的自由，但听起来也是有点奇怪。
嗯，嗯，所以其实你觉得他所谓的失去自由，应该是说因为不太能够认同，原因是因为其实你也能够觉得本来婚姻就是在某些部分，比如说生理或心理上是互相彼此独有的，
对对对，它是有排他性的东西，甚至是它的排他是
失去自由。
我们人一天就是24小时嘛。那如果说你1到5都在工作、嗯、你周末究竟是想要跟情人一起度过还是跟朋友一起度过，你势必要做出选择嘛，
嗯，
对啊，
对，
你不可能就时间管理大师就什么都排得进去，所以一定会有局部的自由是损失掉的。
好想唱一首歌哦。
你要唱什么歌？
你刚刚唱了一首歌耶。
我唱了一首歌。什么歌？
对，一边是爱情一边是友情。
左右为难啊，是老歌。
对，左右为难，
透露年龄。
哎、欸、哪有，张学友这首歌应该大家都知道吧、
欸、其实我是很喜欢张学友。哎、欸、干，我又要走题了，张学友真的是歌神耶、欸、他很厉害。
对啊，
但他不是我这个年代的人，
是不是很厉害，他的声音嗓音谁能学得了啊。就是他真的是有一个特殊嗓音、
嗯、他真的是厉害。
对啊、嗯、好啦，我们那个再另外开
题，又走题了。
对，又走题了。没关系，
你刚刚讲的那个点，
那最后一个，
可是你刚刚讲的那个点，他后面有一个很奇怪的论述。
什么论述？
他说失去自由然后不能想分就分手，我觉得这句话很奇怪耶、欸、啊，你就算没有结婚，你只是情侣关系，也不是说想分就要分的吧，就是这句话有点奇怪。
怎么说？
嗯，因为即使是男女朋友的关系，其中一定也包含了一定程度的一些承诺或约定吧。 啊，如果说你今天想分、哦、你今天想分就分的话，那应该不是情侣，那应该就只是跑友而已吧。
跑友你讲得很文雅耶、欸、
本情侣会是想分就分的吗？应该也不是吧，就是我觉得这句话稍微有点奇怪，
就没感情啦。如果是没感情了呢？就是彼此没感情了，
彼此没感情哦，双方同时都没感情，那就是和平分手。
没有，有时候也会遇到有一方没感情啊。
哦哦，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他这句话其实是比较无情啦，因为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爱情结束的时候，就是当其中一方没有感情的时候，他其实就会单方面的结束，他是可以被单方面结束的，并不是你哭啊喊啊。
这时候要唱张学友一首歌了，要离题。我和你吻别。哦、oh. 这个时候非常适合下这首歌。
你可以再剪进去，讲到一半的时候他开始、
oh, 可以啊、
他开始出来，然后再淡出这样。
我也觉得其实你讲的这个也是有道理耶、嗯、因为就算是男女朋友彼此应该还是有一些关系上的道德约束啦，总不能说我一次劈腿或是劈好几个嘛、嗯、那今天如果说想分就分的话，那罗志祥这件事情为什么会闹那么大？嗯，就是因为他有一个9年女朋友还跑去约炮嘛、嗯、约一堆女模上床啊，然后嬉戏嬉闹啊、嗯、所以这个真的不是想分就分啦。但是只是就是说，我觉得他这句话的另外一个隐含意思就是说，应该是还在男女朋友阶段的时候，因为没有法律效力、所以今天我如果对你没有感情的话，那的确是有权利可以提出分手的啊、嗯、对啊，所以他这句我倒觉得不是无情啊、无情的应该是应该是说已经没有爱了嘛，所以就反正也只是男女朋友，那就各奔东西这样、嗯嗯嗯、
了解了解。
好，这是大概5个啦。其实我还有列出其他点，我觉得也是很值得讨论，就是在结婚前我们需要考虑对方适不适合我们的当我们的结婚对象的一些点。比方说像我自己有列出来，这个人能不能跟你在结婚前把金钱这件事情谈得很清楚、嗯、还有就是如果你们两个不生小孩的话，那你们有考虑要结婚吗？这件事情、嗯、就这两点是我另外觉得在结婚前需要考虑的额外的点。嗯嗯嗯，对，
同意。
因为像我今天就是有稍微研究一下，说有些人他是在婚前有持有一些财产，那结婚后这个就可能会是成为两个人会有争议的点。对，然后有一些民法上面的争论等等等的这些东西。对，我本来是想讲啦，但今天节目真的有点久，那就先跳过不讲、
okay.
然后在小孩的事情呢，也是就其实刚刚 Friday 在前面有讲到，我们有讨论到冻卵啊，还有就是不结婚的这个话题，其实 Friday 也给了我们的听众有一些他个人的一些观点，然后我也蛮认同的。因为我们今天是在讨论结婚嘛、嗯，可是有一些人就是坚持不结婚你对这些就是想要坚持不结婚然后想要一辈子单身的人，你觉得你可以给他什么样的建议？
就是要，我会觉得如果你自己的生活就已经足够的充实了，有些人是这个样子啊，就是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分给他的另外一半，他可能有他的兴趣，或者他有他的交友圈，他可能整个周末都在爬山，或者是整个周末都在钓鱼，整个周末都在煮钢蛋，他自己就已经把他自己的时间填满了。如果你有足够的兴趣或者是三五好友的话，那你就可以一直单身下去吧，你不需要一个伴侣，你就已经是完整的人。When I seeColor of your eyes, the sound for
今天做最后的结尾咯，很高兴邀请那个 Friday 来我们的节目上面讲有关婚姻上面的事情，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获益良多呢？那 Friday 再重新介绍一下自己的节目吧。
我是假日理贝厅的 Friday， 那我的节目呢基本上就是一个用辩论的形式讨论时事或者是各项议题的一个演绎方式，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欢迎到我的频道来走一走听一听哦。
好的，那如果大家喜欢今天新西亚热可可的音频的话，请在频道上方帮我按赞订阅以及赞助我一杯热可可哦。那下一本书呢，新西亚就会讲别的书籍，我不一定会讲原则这本书，不过我会再介绍更棒的书给各位听众哦，那敬请各位期待咯，拜拜，
再见。
喜欢今天的收听吗？欢迎你在新西亚热可可频道上方按订阅、关注或是赞助我一杯热可可，如果有新的节目就会及时通知你哦。让我们下集见，拜拜。